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1月27号，公元2016年1月6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坚扎县一僧人写书记录流亡经历，遭押数日；前西藏政府摄政至今是下扎仁不切圆寂；河南建巨型毛像被指显示民众不满当下政策；香港铜锣湾书店雇员失踪案继续发酵。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曾流亡印度的一名西藏坚扎县僧人，因为写书记录自己翻越雪山觐见达赖喇嘛尊者的经历，而被中共地方政府扣留审问了一周之久。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有境内匿名消息人士向本台透露，西藏安多坚扎县拉莫德庆寺僧人鲁公却嘉措于去年12月18号当天从僧舍中被坚扎县警方带走，稍后被押往位于铜仁县的黄南州国安局扣留审问了7天之久，他的电脑与手机等物品均被没收。这名知情藏人向本台表示，鲁公却嘉措被拘的原因和一本书有关。
中国的在精神病可以你想啊西舍你国家党部给你这里加了真实的用具，你跟着去用名当蓝块。
他曾流亡印度，在返回西藏后开始写书记录自己历经艰辛翻越雪山赴印度拜见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过程，书名定为54天。正是因为书中的敏感内容，他才遭扣留审问长达7天之久。有印南哲蚌寺僧人向本台证实，公却嘉措于1994年流亡印度，在哲蚌寺果芒僧院的鲁本康村中修学佛法，2000年返回西藏。据悉，公却嘉措获释后至今并没有受到当局的为难，他的亲友也未遭骚扰。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前西藏政府摄政热政仁不切的经师、藏传佛教宁玛派大成就者下扎仁不切近日在尼泊尔圆寂。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下扎仁波切位于尼泊尔的寺院近日公布，藏传佛教尼玛派大成就者下扎仁波切于2015年12月30日在尼泊尔圆寂，享年104岁。据悉，下扎仁波切1913年6月18日诞生于西藏康区兴隆县，是藏传佛教尼玛派中具有威望的大成就者之一，曾担任过西藏政府摄政热政仁波切的经师。59年流亡印度后，继续为藏传佛教的继承与发扬做出了卓越贡献。仁波切圆寂后被指进入禅定状态，因此相关方面才会延迟数天后再发布讣告。
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河南建成毛泽东巨型塑像引起了各方的争议。有评论指，这种毛热回温现象 显示民众不满当下中国社会的贫富强弱差距，也有评论直接对毛相表示反感。据媒体综合报道，中国河南省朱氏岗村近日建成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塑像，高度将近40公尺，呈座礼状，外层涂有金色油漆。这座异常醒目的塑像在中国民众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近年来，中国国内兴起建造毛泽东塑像的热潮，有评论人士认为，这是因为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高度赞扬毛泽东，以及当前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毛泽东的纯粹主义与底层边缘人群的渴望相应。然而，更多网民对于毛像持反感态度，认为这种做法是浪费资金，应该将精力用来提高名声。还有观点认为，这一塑像出现在河南境内更具争议，因为当年毛泽东的错误政策在当地造成大面积的人为灾难。一位网民愤慨地写道：好了伤疤忘了痛，可见共匪的洗脑工具功不可没。据悉，这一塑像主要由当地商人出资与农民合作建成，耗资约300万人民币，历时近一年，去年底完工。现居美国的中国维权人士温云超在推特上讽刺说，河南建造毛泽东马桶坐像，吃饭不忘拉屎人。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以出售中共禁书而闻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员工及股东先后失踪一案继续发酵。近日，失踪股东李波被证实为英国公民，而且有媒体公布了据显示李波亲笔信件的文字资料。详细内容请听次年的报道。
香港铜锣湾书店以出售中共禁书而闻名，该书店五名员工及股东从去年10月至今陆续失踪，被外界普遍认为是遭中共劫持到了大陆。最后一位失踪者李波近日被证实为英国公民，他的妻子被指已经要求撤销失踪报案。据媒体报道，昨天1月5号正在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到失踪的李波为英国公民这一问题，要求香港与中共当局协助调查失踪案，而中方则在回应时警告各方不要做出无谓猜测。与此同时，博讯社等海外媒体也获得了一份李波发出的报平安信函，落款日期为1月3号，其中写道：我因急需处理有关问题，不能让外界知道，已采取了自己的方式返回了内地，配合有关方面调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向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表示，中国内地安全部门官员往往会对被羁押者施压，要他们表态配合调查。报道指出，李波很有可能是在违背本人意志的情况下被内地安全人员强行带走并进行调查。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罗桑扎巴为你播送华人作家夏明撰写的文章《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为达赖喇嘛80大寿而作。
当我们在反思人类日渐深重的世纪性危机时，所有大国的现存解决方式，西方、美国、俄国、中国都只会加深仇恨，使矛盾成死结。假如达赖喇嘛的思想和教导，以及他赖以产生的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和佛学的慈悲态度， 能够被人类所训听和接受，我们人类还可以另选志步，进行行志，这才是站在喜马拉雅山高地的达赖喇嘛给人类带来的真正意义。领袖的修行路，修心。在我接触到达赖喇嘛之前，我对藏文化和宗教既无倾慕，也无反感，基本处于一种无知的中立态度。反正我认为，忽略藏文明不会给我的人生和事业产生丁点的负面影响。认识达赖喇嘛后，我有一次听尊者解读《心经》，他告诉我们，因为藏文与梵文相近，所以藏文理解《心经》比较容易，而汉语的翻译则会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他的点拨让我一下子意识到藏文明的低云以及它与古印度文明的密切关系。顺着这条思路，我一方面开始阅读藏传佛教的著作《西蒙书士西藏生死书》，以及宁云堂主编的《中国和印度的智慧》和达赖喇嘛的著作《无土无名》，开始可以列上几页的清单。另一方面开始阅读印度的经典，最重要的当然是波迦梵音、奥义书和有关异地的住宿，尤其是有关修心的瑜伽。从此我踏上了一条穷目耗数也无法走完的奇梦路。在这条路上，我稳稳悠悠地感到达赖喇嘛的智慧、仁慈、领导风格和艺术，不像西方的政治家那样从大学和研究生训练获得的，像克林顿夫妇和奥巴马总统的背景，而更像是王子阿琼拿在至高的神克伊纳的亲手教导下而获得的。而克伊纳的教导可以简练为这样的比喻：一个驾车人如何控制住狂奔的马，使得马车冲向前。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可以用我们的心智来调控我们的欲望，从而使我们的整个肉体能够约束而做善事。带着这样的疑惑，在2014年4月，我再次来到戴兰萨拉，采访了十几位在达赖喇嘛身边工作的核心成员。宗教部秘书长向我讲解了从5岁左右开始，达赖喇嘛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接受释正林仁波切等老师的训练，释集中观论、五补论、因明学、辩经学等，一直持续到16岁，他主政。西藏文献中心的拉多格西馆长给我讲解了自我转变和转变世界的关系，人道、慈悲的改变和受到暴力的方法之间的差异，以及僧人的科学训练。拉多格西明确告诉我，佛教的训练是第一位的，后来的经历，尤其是到世界各国所见所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形成达赖喇嘛的领导风格。我在下榻的宰宫屋房还有幸遇到了学识渊博的戈敦敦珠格西，他详细给我讲解了五部类、四部类有关比丘训练的戒律。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夏明撰写的文章《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为达赖喇嘛80大寿而作，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